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继续来看罗马书啊。今天呢，我们要开始来看到第八章了。好，我们先把第八章，上次我们已经读了前面的几节哈，前面几节，所以我们啊，今天呢还是复习一下哈。我们还是一下，因为这个第八章啊，我们把它整章读完哈，我们把它第八章读完。好，我们再读一遍，帮助我们。好，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上帝的喜欢。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
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愿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所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以此我们呼救阿爸父。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
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瑕疵，可想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有这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的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所见的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 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的，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
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好，那我们前面简单复习一下，第六章告诉我们，第五章告诉我们，最后讲第四章的最后是复活叫我们称义，所以因信称义的称义是建立在基督的死跟复活。那重要的称义再讲复活。第五章讲的称义是什么？称义的意思就是罪恩典借着义作王，叫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永生。所以因信称义，保罗用的话呢是用因信得生，对不对？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称义是什么？称义就是我们得生。什么样的生？那就是永生，就是重生，就是新的生命。所以我们常常讲说你因信称义的，那重点是你要有那个新生命，要有像新生命。所以第六章开始就讲这新生命怎么活出来。他说你要因着信与基督同死同埋葬，才怎样同复活。所以要向罪看自己是死的，向神看自己是活的。好，那么向神看自己是活的，怎么看神是活的？那么你是照着原来守律法的方式吗？上帝要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你有本事吗？对不对？那第七章告诉我们，不是，我们没有本事。因为在我们生命里面其实是有两种生命，一个是原来的我，叫旧人的生命，一个是那个永生重生的新我的生命。那旧人的生命总喜欢自己来，自己靠着律法做。那么你如果还是这样，你还是旧人的生命，你会很苦，因为你胜不过。有两个生命的法则在那里，一个就是你肢体中的犯罪的律，让你不断的在当中落入罪跟死，一个。那另外一个是你神在你心中给的律，那么让你可以在当中活。那在当中你就要不断的相信基督，而不是看律法，因为律法就是让我们犯罪，或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或者是惹动愤怒。所以第七章告诉我们，我们要向律法看自己是死的，向基督看自己是活的。好了，那么这样就够吗？还不够。为什么？因为你如果向基督活，怎么向基督活？所以第八章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活在一个新的生命的律里面。那个第二节讲是生命灵的律在基督里使我们自由了，释放就是真的自由，脱离罪跟死的律。所以第八章要继续讲，第七章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还是靠我们自己活出来，就是救人，知道吗？我们只有怎样，只有依靠基督，让圣灵从我们里面顺服圣灵，体贴圣灵，随从圣灵。所以第八章很简单讲，就是你要致死肉体，知道吧？你要向肉体自己是死的，向圣灵自己是活的。这就是我前面跟你们讲的这三个简单的容易懂的事。那么所以这里讲的两个 全部都用两个字来表达，一个是死，一个是活。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是从死到活，如果我们要活，一定要先经历什么？死。好，记得哦，你不能说我只想活，但你要致死那个肉体才能活。所以呢，保罗在这里就讲了，那你要怎么致死肉体，让肉体可以死，那你就一定只能跟基督同死同埋葬。你自己没有本事叫肉体死，知道吗？
同死是指说我们
就是我们前面第六章讲的同死是什么？同死就是第一个，你知道基督为你死。同，我们讲同就是信心的四个步骤，记不记得？第一个，你要相信基督为你死，你知道基督为我们死。第二个，你开始你相信这个是为你死的，你跟他同死也会跟他同活，就是这个是为你做的，知道吗？你要知道，你知道以后，你要相信这个是为你做的，再来你认定了，你认定这个事情就是这样，你向罪看自己是死的，向基督在神，向基督在基督里向神看自己是活的，是吧？你要认定这个，最后你要采取什么行动？行动就是你就在当中把自己献给神。所以这个叫同死，同知道吧？所以我前面讲同这个字呢，它怎么同？我知道基督做了什么，然后我相信这是坐在我身上的，对不对？然后我认定我跟他一起的，然后那我就活起来了，我去活就是同活，知道吧？所以同死跟同活呢，它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死，死。所以这个死呢，就是什么？所以第十节就这里讲，基督应若住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你的身体死了，这里很有意思哦。这里死，那么你死了没？没死，对不对？所以它是一种很奇特的死，知道吗？所以你要致死老我呢，你会发现，常常基督徒知道说我要致死老我，可是致不死，知道吗？你说不要想，不要想，里面怎样？一直想，一直想，就你发现呢，你发现很难很难死，知道吧？好，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基督的死要成为我的死，我才会死？了解吧？所以神学家就把这个叫做一个基督的死叫客观的死，好，这是神学家的说辞哈，帮助我们理解，就是。客观上基督已经死了，对不对？也埋葬了，也复活了，所以客观上基督已经死了，对不对？那我主观上怎么经历我也死了？所以第十节就是让基督住在我们的心里，让基督住在我们的心里，那我们去经历我主观上的死，知道吗？所以我们去经历他，经历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了解吗？所以我们是借着经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然后去经历我们的身体死了，也就是说现在活出来的不再是你，这样理解吗？你发现今天我怎么会这样想，今天我怎么会这样做，这不是我啊。所以保罗才会讲，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怎样活着。其实这个条件就是他经历一个主观的自己的死。这样可以吗？所以你会与基督联合，你当你这个活的时候呢，你事实上你已经经历了与主已经同死了，知道吗？所以重要的还是一个，所以呢，这里就讲第十一节就讲你要致死， 你们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要致死，致死，这里说我们不是欠肉体的债，那么我们要靠着圣灵致死。致死这个字呢，它是一个现在式的，现在式，它本身是一个现在式，就表示什么？它是一个现在式的语态，就表示说你要不断的做，知道吗？你要不断的做，不断的去致死我们里面的肉体，不断的做，不断的做。好，所以你看第八章前面我们讲过了，我们有一个新的律，是让我们活在生命灵的律里面，那个律又是在基督里，知道吗？那么在那个里面呢，我们会跟基督同死，所以基督所成就的义就在我们的身上，知道吗？所以律法的要求不再是我靠着我自己去满足，而是基督成就的算在我的身上，了解吗？好，那基督成就的要算在你的身上，好，你已经知道了，对不对？好，因为圣经这样讲的，对不对？啊，基督也已经真的为你死了，对不对？好，啊，你相信吗？好，如果你知道了，你也相信了，你也就要认定，这些都实在的发生在我身上，所以我现在只要怎样？我现在只要照着依靠基督就好了，我只要依靠基督，我就什么？哎，我自然这个义就已经从我身上出去，这样理解吗？就是我前面用的例子，你要饶恕人，对不对？好，如果你是律法，你就说，我怎么饶恕他？他这么差劲，他又不跟我道歉，他又不改变，对不对？我再饶恕他，那下次还是这样啊？这是属肉体的思维，知道吧？很合理。好，但是圣经说，主说你要饶恕他是什么？是你知道，你知道什么？你知道主已经为你不可能饶恕的这件事情，已经为你怎样死了，所以你所有不饶恕的我已经怎样死了，知道吗？了解吗？好，你知道基督的死就是你那个饶我的死，知道吗？那接下来你相信基督真的是为你死，好，然后你也认定了饶恕的义基督成就的，那你只要怎样去做就好，知道吗？你只要去饶恕就好，那饶恕的义已经在你，饶恕的恩典已经在你身上，那你就去经历，所以你经历的就发现不是你饶恕，是在你里面的基督做的，这样可以懂吗？
是可以懂，可是做得出来吗？
一定要去经历才知道。你一定要去经历才知道，为什么？因为你要，我们的艰难也在这边讲一下，我们生命的挣扎，我们要同死同活，中间有一个同埋葬。我们通常比较艰难的是埋葬。知道吗？为什么？埋葬的意思就是说，你知道一个人死了，把他埋了，他会怎样？
就烂掉了。
对，就让这个烂掉就好。如果这个东西已经烂掉，你会不会去把它挖出来？
不会。
这样了解吧？那因为我们希望跟主同死，可是常常我们没有埋下去，所以呢，我们尤其把它怎样？拿出来，知道吧？所以我们才会常常觉得这个老我怎么还活在那里，知道吗？我们就一次一而再在这当中怎样反复。其实我们要有一个决心把它埋了，所以我们是以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所以在这里呢，这里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要用致死，而且用现在式的语态写，就是不断告诉我们，我们要不断的坚持在这个点上， 不断的坚持在这个点上，那么不断的坚持在向着罪我们已经死了，向着律法我们已经死了，向着肉体我们也已经怎样死了，那这个没有人可以替你做，你要自己怎样自己做。所以信就是耶稣都做好了一切，那你要自己去怎样领受，那别人不能替你领受啊，那我不能我帮你信啊，对不对？所以他这里就告诉我们，当我们这里还有第五节第六节还有个叫体贴，主的义要成就，律法的义要成就在我们身上，他告诉我们你不是顺从完了才有，知道吗？是体贴就有了，知道吗？这个就是，这就是体贴就有，因为他已经真的有了，所以你只要体贴就有。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只要体贴圣灵，你里面就有平安。所以我们刚读过诗篇，体贴圣灵是什么？圣灵就是让我们得到上帝的话，知道吗？所以呢，其实体贴圣灵就是什么？就是你抓住神的话，上帝你是这么说的，上帝你的意思是这样，就是我们读诗篇119篇的用意。所以你怎么体贴圣灵，就是简单讲就是什么，让神的话做主，知道吧？有些弟兄姐妹问我说你怎么体贴圣灵，那我在这里跟你们讲，因为你们读了诗篇了，所以可以讲，就是让主的话做主啊，主你说的啊，你的意思是这样，这样了解吗？那记得我们的肉体是不服哦，不服什么？不服神的话。所以体贴圣灵就是让神的话做主，让神的话做主。那么所以不要怕，因为什么？因为第九节给我们的应许是神的灵会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是已经属肉体的，已经属圣灵，不是属肉体的，对不对？然后基督的灵也在我们里面，基督的灵就是神的话的灵，知道吗？神的话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你愿意让神的话做主，也就是在基督里，也就是跟基督联合，那这样子我们向罪看自己是死的，你就经历那一个前面讲的主观的死，身体就因罪而死，那么你的灵呢就因义而活，那就是什么？恩典借着义作王，叫我们经历永生，叫我们经历永生。所以呢我们就经历复活，知道吗？经历那个复活。所以永生是什么？其实永生在这里讲的就是你经历那个复活的生命在你身上，你继续活出那个复活的生命，这就是永生。所以是生命灵的律，它是一个胜过罪跟死的律，一个律是胜过它的，胜过它的，也超越过它的，超越过它的。所以十二节开始呢，他就说这样看来，这样看来我们不是欠肉体的债的，对不对？对，常常提醒我们，我们不欠他，不要听他的，我们要不断的致死身体的恶行，把里面发出来的那些不好的恶行，不是你已经做出来，知道吗？那些意念，知道吗？你要致死它，因为我们是被神的灵引导，所以你看到没有？第九节，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第十四节，神的灵引导我们，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女。儿子，因为我们被神的灵怎样引导，引导的意思就是带领我们，管制我们，管制我们，所以这里从第八章第一节到这边呢，保罗虽然没有讲，但他已经讲了，就是让神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让基督，让神的话在我们心中做主，知道吗？ 那么所以我们不断的在当中照着神的体贴神的心意走，而且呢他说不要怕，第十五节，因为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阿爸就是父啊，两个从父讲就是加强语气，就是神真是我们的父，神真是我们的父，这样知道吧、哦、不要担心，他是我们的父亲，他是爱我们的、哦、所以呢啊，我们真真实实的可以知道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灵、哦、是儿子的灵，知道吗？那第十六节、哦、一个保证，圣灵跟我们的灵，这个心就是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哦、他这里已经告诉我们神的灵引导我们，我们已经确定是他的儿子，对不对？这里又说圣灵又跟我们证实我们真是他的儿女，了解吗？好，那所以呢我们就带来了一个荣耀的盼望，荣耀的盼望，这荣耀的盼望十七节开始就要讲荣耀的盼望、哦、因为我们就是神的儿子，我们就是成为神的后嗣，后嗣就是承接产业的，那跟基督一起做神的儿子，那就跟基督一起承受神的产业，一起承受神的产业。但是要紧的在指什么？要紧的这个荣耀有一个历程要走，要一同受苦，好，才跟他一同得荣耀，知道吗？好，这个啊，这个荣耀的途径呢，啊。同样的途径，保罗在这里十六节开始就讲了，神的灵运行在我们里面，圣灵运行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真是神的儿子、哦、我们将来是要得荣耀的，对不对？但不要忘了现在是什么，为主受苦。保罗就讲得很清楚，现在就是为主受苦，为主受苦，他就讲了我们就是现在就是为主受苦的日子，所以这个呢是一个我们在当中呢啊特别要去思想的。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受苦的日子。好，那人就会讲的，那我们为什么现在是受苦的日子呢？好，第十八节保罗就接着讲，我们现在是受苦的日子，这个为什么受苦的日子？好，因为二十节。我们都浮在虚空之下，知道吗？我们应该说我们不浮在虚空之下，是现在的世界浮在虚空之下，知道吗？好，很简单，就是这世界的王在怎样过掌权，所以我们为什么受苦？因为这世界里面啊，撒旦仍然做王，所以耶稣已经讲了这个世界的王就是撒旦，所以我们为什么跟一同受苦？那这也不用怀疑，因为你现在是在敌人的阵营里面、啊、你在仇敌的阵营里面，那你当然受苦啊。所以保罗这里就讲了，我们在受苦，对，不仅 我们在受苦，他说啊，但是呢，重点不在现在的受苦，而是重点在将来的荣耀，知道吗？所以保罗说现在的苦楚，如果你想到将来的荣耀，那你就不要介意了，不要介意。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很一个提醒，好，如果我们一个基督徒不看将来的荣耀，不看盼望的话，我们会被现在的苦难压垮，知道吗？压垮。所以到了第六章开始到第八章的第十五节、哦、有人就把这一段叫做啊一个基督徒从称义到成圣，知道吗？但我比较不想啊用这个路径讲，我比较希望讲的是这就是一个怎么样活出称义的生命，知道吗？好、哦、那活出称义的生命目的是什么？就是迎接荣耀。 这样了解吗？你现在上帝让你做这些什么？因为要从一个角度上讲，就是让我们将来可以承接神的产业。神的产业就是上帝要把工作交给你，那你要有本事去做。
有工作。
嗯，有啊。上帝给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管理，管理，管理神所造的一切。有没有工作？但是我们是管理者，我们不是被管理者，知道吗？
那我们现在就是在做这些事。
我们都在学习，学习体会神的意思，去做一个神喜悦的功能。那将来我们是他的儿子，管理他的产业，知道吗？那很难用人想法去想，哦，知道吗？所以耶稣只能用做买卖啦，什么什么来想，来讲，其实就是一个管理。我们就是一个管理，神如果把万物交给我们管理，我们怎么管？好，想想看，其实我们就是要管理，管理将来神托付给我们的产业，那就是我们到新天新地的工作，知道吗？但是一定是很快乐的工作，因为它是有荣耀的工作，荣耀的工作。好，那我们就来看保罗先讲。我们现在会受苦，好，啊，那第十九节讲受造之物也一同受苦，啊，所以第十九节讲了一个奥秘，就是受造之物呢，它切望我们显出来。什么时候我们显出来？我们显出来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得到荣耀的身体。我们现在还没有，我们现在。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灵，对不对？可是我们的身体是什么？会朽坏的身体，知道吗？什么时候显出来？就是我们新的灵住在荣耀的身体的时候，就是我们显出来的时候。你现在你的灵还不能完全借着这个生命显出来，知道吧？因为这个生命，这个身体显出来，这个身体是会朽坏的，所以将来他会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所以这里呢，啊，他就讲的受造之物在等我们，等我们得荣耀的时候，知道吗？好，这个荣耀叫做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现在还没自由，你看我们现在很不自由啊，对不对？你还是住在这个身体里面，这个身体不能到处跑。你知道耶稣复活的身体很奇妙吧？他想出现就怎样，想不见就怎样，你看多好。好，也能吃东西哦，有没有？好，有人说哎呀，那复活以后就不能吃东西。不会啊，耶稣也有吃啊，所以那个很自由的荣耀。对，所以这里二十一节说我们是败坏的，这个受造之物呢，他现在浮在虚空之下。我刚才讲的虚空就是一个败坏的瑕疵，虚空是因为我们受罪死的律在那里。所以人研究动物常常讲说，动物就两个本能，一个就求生存，一个就繁衍下一代，对不对？其实受造之物是浮在虚空之下不得已，因为它有死的阻隔嘛，死就摆在那里，所以圣经的说辞就是虚空之下，知道吗？他们不是自己业力，乃是叫他如此的。其实受造之物都是被人连累，知道吗？因为他没有犯罪，犯罪的是谁？人，所以他就被人连累了，被人连累。所以受造之物指望脱离败坏的瑕疵，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所以受造之后享受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圣经有描述哦。圣经的描述通常就是新天新地的描述，比如说狮子、老虎跟羔羊一起吃草，有没有？小孩子跟蛇玩在一块，这以赛亚书讲的，对不对？好，那些话不是用这个强烈的对比来讲万物的和谐，知道吗？好，现在羔羊看到狮子一定怎样？一定吓死， 对不对？但是当他自由的时候，他就不会害怕，了解吗？就没有恐惧害怕的心，因为狮子老虎也没有吃他的心，知道吗？所以这个就是自由。所以他们也在等候脱离败坏的辖制，一起跟我们享受。所以圣经还是用享受哦。我跟你们分享过，荣耀要享受，知道吗？我们得了荣耀要来享受的，他享受那种荣耀，享受那个自由，享受在当中带来的生命的满足，这叫享受。那么虚空的意思就是你无论怎么做都达不到那个真正的目的，叫虚空。所以所罗门讲这个一切都是虚空，对不对？就是你所做的一切都没有达到那个最后你真实要达到的目的。人一直转转转转到最后，你离开了什么也没有，对不对？你留下来了，而你也不一定守得住，是不是？最后没有了，所以就虚空嘛。那所罗门说，我造了很好的这个很美好的庭院啊，或者是宫殿啊，对不对？那有一天就没了，就没有了。就没有。所以人可能你很有名，到有一天你发现那名也没有什么了。所以这就是虚空，就是你没有办法得到那个真正的最后的那个目的，没有。所以呢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在当中受造之物也是在这样的一个难处当中，他就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所以他们就一直在等，等神的儿女显出来，神等神的儿女成为享受荣耀的自由。好，所以保罗说22、23节，我们也是在那里，我们有没有圣灵？有，知不知道将来自己要复活？知道，对不对？可是现在呢，还没到，时间还没到。那既然时间还没到，我们就要怎样？忍耐等候。所以我们基督徒现在呢，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等候。所以要得荣耀，一定是与主一同受苦，在受苦中忍耐等候。所以神国度的特色一定是忍耐跟苦难。这个是我用启示录1:9讲，对不对？在患难国度忍耐里面，神的国度一定是患难跟忍耐，那是必然的，必然的。所以保罗就讲了，受造之物我们也在那里叹息劳苦，等候和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身体得赎，就我刚才讲的，我们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那24节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而且这个盼望是确实的，既然是确实的，但是看不见，所以就要忍耐等候。所以这里就讲了，为了荣耀的盼望，我们讲了必然有苦楚。那苦楚是什么？是现今的，是自战自清的。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的，我们可以看一下，用这个来做一些思考也可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4:16也是这样讲。保罗说，保罗就讲了，我们基督徒在这世上呢是受苦的日子，是受苦的日子。那他从7节讲，我们有一个宝贝，就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有神的能力要从当中出来。那8节说我们的处境是什么？四面受敌，对不对？受敌，心里作难。9节是遭逼迫，遭打倒，对不对？所以很艰难，这样了解吧。但16节说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事一天。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为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而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跟罗马书第八章这里讲的一样，现在的苦楚必然的，是自战自清的苦楚，知道吗？那为要为我们成就那将来永远极重无比的荣耀，所以这是必然的。不要想说啊，这世界怎么会这样，其实就是必然的，必然的苦楚，必然的苦楚，因为这世界就在虚空之下，那万有都在败坏的瑕疵里面，那人想要更新，想要新，对不对？但不会的，人只是在当中想办法拖拖时间而已。但是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有一个盼望。那保罗也讲，所见的盼望是看不见的，所以我们就要忍耐等候，忍耐等候。那再来就要紧的是，如果我们忍耐等候，我们自己有没有把握可以忍耐等候？上帝要你忍耐等候，你能不能忍耐等候？所以二十六节就告诉我，告诉我们，我们有绝对的把握，知道吗？我们有得荣耀的绝对把握，知道吗？因为什么？因为圣灵帮助我们，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所以二十六节呢，我们先回想一下，在希伯来书我跟你们分享过，基督不会挪去我们的软弱，记不记得？他是为我们祷告，因为软弱才叫他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彰显。因为主说，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所以要提醒自己一件要紧的事。有些人常常会觉得说，主啊，你让我不要这么软弱了，要不然我就怎样，那主就不会把你软弱拿走，知道吗？他就为你祷告。所以你看到没有，二十六节，圣灵，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怎么帮助？替我们祷告。那圣灵替我们祷告，通常我们会觉得，圣灵你不用替我祷告，你就直接把能力给我就好，这是我们的想法，对不对？但是不是，圣灵呢要叫万事互相效力，知道吗？所以他不会把你的软弱挪走，也不会呢在当中让你走一条你以为的简单的路，知道吗？常常就是要帮助我们忍耐等候，圣灵帮助我们什么？忍耐等候，知道吧？帮助我们在过程当中可以忍耐等候。然后呢，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常常祷告，但是我们常常不晓得当怎样祷告，也就是说我们的祷告呢常常怎样，常常是不是那么样的合神的心意，知道吗？或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常常是不知道怎么祷告好。但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叹息这个字也蛮有意思的。那么呢叹息，保罗呢这个叹息就从前面的两个叹息来，第二十二节，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知道吗？还有呢二十三节也是自己心里叹息所以叹息呢就是生命的一个处境生命的一个处境。那么呢他就是说，你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表达你的那个里面的心而且这个叹息呢所要表达的比字的表达更深沉，这样理解吗？有些时候你在某些处境你就叹息，对不对？那你叹息呢就是把你里面的意思表示出来那如果用你说你不叹息，你要怎么表示？你觉得怎么表示都还不够，知道吧？所以你就怎样？ 就叹息，知道吧？因为你怎么表示都不够贴切，好，不够达到你要表达的，这样了解吧？所以最贴切的表达呢，就是什么？叹息。所以叹息呢，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受造之物叹息，就是它有一个在劳苦当中的一个很深的感受，我们在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受，那在这里圣灵有一个很深的感受，那么很深的去表达他们对我们软弱的那个在意，那对我们的怜悯，对我们的认同，知道吧？了解吧？好，所以呢，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怎样祷告，所以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什么？就是我们并不是孤单的，我们不是，我们在这一条忍耐等候的路上，有一个真的真的跟我们在一起的，真的可以认同我们，真的可以在当中啊为我们一同承担的是圣灵，不是他把我们放着不管，知道吗？他看着我们的状态，看着我们的处境啊，然后想我们能我们的软弱他都知道，然后他就跟我们怎样一起，要了解。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跟一个所爱的人在一起，那看到他的一些难处苦难，对不对？那我们有一个心就很想怎样帮他，甚至做父母就说啊，代替他，对不对？好，然后你发出来那个心意就是这个，就是
有办法感觉到圣灵在帮我们祷告。
我们呢，这个还是要从信心走，所以你还是保罗写这些就是说圣灵跟你的心同证，所以其实圣灵常常在一个处境里面提醒我们，你是神的，是神的孩子，知道吗？
你讲的那个说不出来的叹息，这一句话是指圣灵还是指我们？
圣灵，对，圣灵跟上帝表达，所以他用一个叹息来表达他对我们的体会，对我们的认同，对我们的一切的感受，因为我们人常常别人的安慰我们会说啊，你不能体会，对不对？但圣灵会用一种很深的叹息来表达他真的能体会，真的能体会，就是他也期待我们很快的可以得荣耀，知道吗？但是这个过程就是要走过，这样理解吧？这个过程就是要走过，知道吗？你没有办法，圣灵没有办法说越过上帝的旨意，说好，那这个人就直接把他挪到新天新地。好，你就是要这样走过，对不对？了解吗？
那我们要跟圣灵说，请他们帮我们祷告吗？如果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
不用，他本来就会帮我们祷告。好，所以他的意思是这样的，就是上帝呢不是只在乎你一个人，了解吗？好，他还在乎跟你有关系的人，了解吗？他今天要你承担这个，不单是为你，好，还要为你周边的什么人，知道吗？还要为你周边的人，这样知道吧？所以我们基督徒是跟神同工，知道吧？上帝不是只有成全你哦，还要成全他所有的儿女。好，那你有软弱，神的其他儿女也怎样？知道吧？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为了借着我们，好，也成全他们，我们就一同受苦，知道吧？所以神，我们想法里面常常不是只想我，要相信一个是圣灵也要借着我来成全身边的人。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处境中，我们就啊，上帝你把我怎样就好，对不对？我上帝就不把你怎样。好，先知也会啊，先知也会跟上帝讲，以利亚说，我不行了，神你把我取走了，我不要活了，对不对？你对你考虑到你自己的软弱，你自己的遭遇，你觉得上帝把你取走最好，对不对？但上帝还有其他人呢、啊。上帝说：“我为自己存留7000个人啊，我不能只顾你啊，我还要顾其他人呢、啊，对不对？懂这样理解吧？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一些处境当中受苦的时候，要常常提醒自己，哦，因为神的心意不是只单单拯救我们，他也拯救他所要拯救的人。”圣灵也知道，所以圣灵也在用当中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替我们祷告。那第26节说一个重点，我们软弱，我们也不知道怎么祷告最好，那圣灵多帮助我们。然后27节告诉我们，不是只有圣灵帮助我们，鉴察人心的就是神，知道我们心的神也知道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就是照上帝的心意替我们祈求。所以呢，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有绝对性的把握，圣灵会帮助我们，而且上帝的主权就是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怎样得益处。所以27、28节在讲什么？我们不要怕，这是上帝的旨意，圣灵照着上帝的旨意，上帝也会使他的旨意成就，他的旨意就是使爱神的人怎样得益处。所以神使万事互相效力，知道吗？使万事哦，万事包括我们认为好的，也包括我们认为怎样不好的，互相效力，知道吗？许多时候说这种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不好啊，可是上帝就有办法让它互相效力，就是产生一个果效出来，那么呢，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什么是爱神的人？很有意思，爱神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啊。这个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又很有意思，就上帝自己选的人。所以爱神的人不是你爱神哦，是上帝选你，你就爱神，知道吗？所以我们会爱神是因为上帝怎样选我们。好，这很有意思，其实这就是上帝的恩典嘛。上帝选我们，上帝选我们，上帝招了我们，所以我们会爱他。所以这里然后得益处是什么？就是29节跟30节讲的益处是什么。益处不是你认为的益处啊，益处就是第一个，预先所知道的，预先定下夏娃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定下来的，召他们来，召他们来，称他们为义，称为义的人叫他们得荣耀。义处就是我们呢，已经被预定好了，上帝已经预定我们，预定好了，然后呢又把我们选出来了，他已经预知了，他又预定了，他又把我们呼召出来，呼召出来叫我们，又称我们为义，又让我们效法基督，最后让我们怎样得荣耀，这叫益处。所以万事互相效力就是什么？就是使上帝的预知跟上帝的拣选跟呼召在我们身上 显出来，这是我们第一个最要紧的益处。所以当我们能够信主的时候，上帝让我们知道他在基督里选了我们，招了我们，所以我们爱他。然后呢，又让我们被称为义，这是益处。 称义我刚才讲就是得神儿子的生命，再来这个生命做什么用，就是效法耶稣，这里讲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对不对？那么最终的目的就是什么？得荣耀。所以爱神是什么？爱神很简单，就是回应他呼召，回应他的呼召，就是你在生命的历程当中，当你认识主，就知道这是上帝主动邀请你，你回应他，你就是爱他。所以这些其实从头到尾都是神，神的旨意就是神主动要做成的，对不对？因为他预知是他先知道，他预定也是他先定的，对不对？然后他在呼召你，是不是？然后他再把基督做成的救恩归算在你的身上，然后圣灵帮助你效法他，效法基督，然后最后让我们可以得荣耀。好，这样理解哈。所以这里二十六到三十节在表达的意思就是说什么？所有的一切事情都按着神的意思在进行，去成就神的旨意，使我们每一个蒙召的人，也就是爱神的人，都得着什么？神儿子的生命，然后得荣耀。所以你会发现一切都是为谁？为我们。所以二十六到三十节就提醒我们，我们为什么可以忍耐等候。所以保罗讲现在的苦楚，如果你知道将来的荣耀，你就知道现在的苦楚是自战自清的苦楚，自战自清的苦楚，知道吗？现在的苦楚是自战自清的。你想想看，一个运动员为了拿一个奖牌那么辛苦，对不对？还不一定拿到，对不对？那我们是什么？一定可以拿到，所以我们现在的苦就算不得什么，算不得什么。啊，重要的还一个就是不要管合不合理，知道吗？好，我们常常会过不去，是觉得很不合理。记得他没有告诉你合不合理。记得这个对我们最艰难是这样。我们常常觉得这个苦很不合理，对不对？
那就不管合不合理，都是神的安排，
是这样。这就是我们信的过程，要信的过程。所以在当中我们照神的心意来走，知道吗？好，所以这一段话呢，从第八章十六节开始，圣灵在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么告诉我们，我们在活出称义的生命，是整个就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那么也为了能够将来一起得荣耀。但这个道路一定是受苦的道路，就是重点，就是一个，而且这个受苦不要忘了，不是自讨苦吃，是跟基督一同受苦，要紧的是这样。所以呢，在这里呢，也跟大家提这个观念，知道吗？你不能行恶受苦，这个不算数啊，你做坏事受苦，这个不算数，知道吗？你是跟基督一同什么？
受苦。
受苦。那不要怕，因为万事都互相效力，知道吗？那叫爱神的人可以得益处，所以我们一定可以得荣耀，这是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的让我们可以安稳的保证。那三十一节开始就继续告诉我们，这一切，这一切爱神的人，事实上是在基督爱里面的人，因为你在基督的爱里面，基督神的爱就从里面出来，你就变成一个爱神的人，知道吗？所以第三十一节开始到三十九节告诉我们， 我们就是在神的爱里面，因为我们在神的爱里面，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自然成为一个爱神的人，知道吧？所以当我们讲要爱神的时候，其实圣经讲爱神，它不是一个律法，它就是告诉我们圣灵已经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对不对？那我们就把它怎样活出来，活出来。好，不要让我们担心害怕，也不要说我们做不到，其实我们就去生活就好。好，所以31节保罗用五个自我质问的问题，他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可说的，意思说我们还有什么问题啊？你问自己一下还有什么问题。第一个怎么问题，谁能抵挡你？那保罗的话是谁能抵挡你，你说也就是说有什么你胜不过的，因为帮助你的是神，对不对？除非你不相信嘛，所以你如果你相信的话，谁能抵挡你？第二个问题，还有什么得不着？第二个问题还有什么得不着？上帝都愿意把他的儿子都给我们了，那还有什么不给你？这样知道吗？所以耶稣讲的话，能够赚得全世界，对不对？最后世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那有些基督徒说，那我只有神儿子生命，我有什么益处？那保罗在这里讲，因为万物一切都要给你啊，反而你拥有一切，知道吗？所以我刚才不是讲要管理吗？管理就上帝把万物都给你啊，知道吗？这样了解吧。所以32节说，上帝已经把他儿子都给我们了，还有什么舍不得的？舍不得不给你的。第三个，33节，谁能控告你？谁能控告你？还有谁可以指控你？其实人指控我们，或者我们自己指控自己，都觉得哎呀，我能力不行啊，我做不到，我怎样？不用啊，上帝拣选你，称你为义的，意思就基督都对我们做成了。那么谁能够控告你？再来呢？谁能定你的罪？谁能定你的罪？基督已经死，而且从死里复活，也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这里讲基督已经为我们死，我们跟他同死，基督已经活了，我们已经跟他同活，还有现在呢，他还为我们祷告，那谁还能定我们的罪？所以这个很简单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罪一定会得赦免，如果我们怎样，我们在基督里，知道吧？那么最后一个，他讲这个问题的一切最高峰呢是什么？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所以他在表达一个无法隔绝的爱，知道吗？你今天在哪里？你今天的生命处境是在神的爱里面，这是一个无法隔绝的爱。所以保罗后面用一切可能的来表达，世上的苦难吗？患难困苦逼迫吗？世上的难处饥饿赤身肉体吗？世上的危险刀剑吗？他用一切世上的苦难，甚至基督徒的实在经历，这诗篇44篇22节讲的就是我们为主的缘故终日被杀，能看我们像将宰的羊。我就说一个基督徒很辛苦啊，但是呢37节说不用怕，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还是胜过这一切，因为这是得胜有余的爱，不仅得胜还有余的爱。 所以38节保罗尽一切的可能讲，他说他深信死不隔绝这个爱，生也不隔绝这个爱，知道吗？天使掌权的有能的都不能。好，再来，现在的事将来的事，就是不管你生命的历尽出怎样，对不对？还有遭遇是怎样，还有高处的低处的或别的受造之物，你知道吗？就反正你要想得到的一切无论是世上的苦难，今生的一切，无论是属灵界的属这个时空的一切可表明的都无法隔绝神的爱。因为什么？因为这个爱是在哪里？基督耶稣里。所以保罗最后呢要怎么表达？保罗最后的一个表达呢，就让我们看到了，那么最后的表达就是用一个看起来就是一个五个质问来表达。五个质问最后的表达的核心点是爱，知道吧？就是圣灵把神的爱已经浇灌在我们心里，这个爱就是得胜有余的爱，这个爱也是无法隔绝的爱。那这是我们最全然的在当中的一个安稳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在世上一定有苦难，我们在世上一定有艰难，知道吧？这一切我们都知道，但记得整个我们现在所经历的都要为了那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那这个上帝已经定好了，所以我们不用担心害怕不用担心害怕说将来会怎样，不用担心。他这里讲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你都不用担心高处的低处的你也不用担心，甚至别的受造之物你也不用担心，知道吗？所以表的意思就是所有他能想到的都不可能叫我们跟基督的爱怎样隔绝，因为这个爱就神的爱就在基督里。所以这边呢到了第八章呢，我们很快的整理永生是什么。诚意就是得了那个生命就是永生，那我们基督徒的在现在就是把那个生命活出来。那第八章告诉我们一个活出来的一个要紧的真正的是与基督同死同活，真正的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活，那我们所要面对的就是致死那个源头，就是肉体，就是致死的。所以简单讲，我们有一个新人，有一个旧人，你要把旧人怎样致死，让新人活出来。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不要怕，因为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基督的灵在我们的里面，知道吗？所以我们只要在当中把那个基督做成的放在我们的心里，其实回到的核心点还是信，知道吗？还是跟在信，那让基督真的相信。所以保罗常常用深信这个字，知道吗？你真的相信基督是为你死，你是跟基督一起死一起埋葬，你也真的相信跟他一起复活，那你就可以把那个肉体致死。那在这边我补充的就是你所确实的在你里面的是什么？神的话，知道吧？上帝的话，因为圣灵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你就坚定说上帝这是你说的，知道吧？你怎么体贴圣灵？因为圣灵把神的话给你说，这是你说的，这是你的意思，要这样做，就这样而已。那我们一直在当中呢，告诉我们第九节记得神的灵住在我们心里，第十四节神的灵引导我们，知道吗？神的灵住在我们心里，神的灵引导我们，那圣灵也住在我们心里，圣灵也引导我们，基督的灵也是，知道吗？所以我们要紧的保罗到这边讲 我们的生命历程就是 以耶稣一同受苦，将来跟他一同得荣耀。所以不要担心害怕失去，不用，因为我们有绝对性的保证，圣灵为我们祷告，基督为我们祷告，那我们已经在被放在神的爱里面。好，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在主里面的一个很深的福音，就是这样。所以福音叫做神的大能救一切什么相信的，所以这个就是讲神的大能救一切相信的。所以神的大能使每一个相信的人都怎样，都被招来，都被称为义，都能够在当中去效法基督，到最后都可以得荣耀。这是神的大能要做的，那我们只要什么？相信。那要记得相信是什么？相信你要知道，你要知道，知道以后你要接受他，耶稣是为你这样做，认定是为你这样做，然后把它活出去，一个完整的信，完整的信，这样理解了。那用在我们生活当中，就是在一个处境里面，你想起主的话，对不对？你要相信这个话是主对你说的，了解吗？好，那主的话是主要作用在你身上的，你认定了，好，然后你把它怎样活出去就好。比如说主说为仇敌祷告，对不对？那你说主，这个处境之下你告诉我要这样做，那我相信你已经怎样，你已经把这个恩典给我了，你已经把这个应许给我了，那我就怎样，就为他祷告。你不要去再想其他，说他配不配得啦，然后这种人还为他祷告，这些都不是你可以想要想的，知道吧？你这样一想又回去哪里？
饶我
了，知道吧？我们很容易回去饶我，知道吗？你不要再想，你就像你这样说，好，那我就很单纯的，我就为他祷告。很不容易，也很容易，
是就容易。
对，你说很难，确实很难，因为你的意念常常冒出来，很难。但是你说很简单吗？也很简单，因为你去做的就简单。去做了就，所以这就是我们到这边呢还没有结束，我们觉得还有一个难处来了。第十二章开始讲我们怎么活出荣耀的生命，但是九十十一三章提醒我们一个，要提醒我们非常要紧的事，神给我们的保证是那样，那我们的信到底如何？这是我们要来思想的，九十十一三章要思想，我们要很谨慎的，很谨慎的去让这个信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九十十一三章面对一个处境，上帝是这样信实可靠的，为什么以色列人没有得着？对不对？那同样的问题，基督徒也可以思考说，我到第八章讲的那么样的保证呢，那基督徒会不会像以色列人最后也没得着？这样理解吧。所以保罗不能讲到第八章就结束，他一定要解释解决这个问题，以色列人为什么没有得着。那以色列人没有得着，到底那我们信耶稣的人会不会真的也会没得着？所以还有三章要谈一个要紧的信的问题，这样可以吗？好，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因为每次想到你在我们的里面，你为我们所做的，主啊，我们感谢你。这些话我们可以在你的经文中找到，求你让这些话成为食物进到我们的里面，因为你告诉我们，你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你自己就是我们为我们舍的，你的身体是可吃的，你的血是可喝的，让我们真的将你的话放进我们的里面来，成为我们的引导、光照和引领，也在当中知道主啊，我们现今的处境，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紧紧的在你里面，与你一同受苦，以深信将来与你一同得荣耀。无论我们今日的处境是如何，让我们可以靠着你忍耐等候。感谢主，你给我们那绝对的保证，你体恤了我们的软弱，你为我们代求，求你赐福给众弟兄姐妹，无论在什么样的处境中，都让我们艰辛的依靠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